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的贸易谈判要掀桌子了，第二个是北约峰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第三个是乌克兰为什么会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7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接下来的一个半星期他会向各国发出信函，通知各国美国对他们国家制定的关税税率，这就掀桌子了啊。那么4月2号川普的解放日啊，宣布对所有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第二天就是4月3号川普又宣布把对等关税延缓90天啊，那么延缓90天就是到7月9号，这就快到了啊。那这50天留给各国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啊。那现在距离7月9号剩下了12天，但是美国只是和英国达成了贸易协议啊，贸易协议是不完全的贸易协议。那么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贸易谈判都没有结果，美国和日本谈了6轮。6月16号开始准备进行第7轮，但是美日双方分歧非常大，基本上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啊。川普说，如果各国没有能够在期限内达到美国要的贸易协议，他不会再等，而是直接决定各个国家需要缴纳的进口关税。川普说，我想直接寄信给每个国家说，恭喜你，你们将支付25%的关税。不过川普又说，虽然先前设定的7月9号的贸易谈判期限还在，但是这个日期并不是绝对的，有可能会提前或者是延后，那就是延后，提前是不可能，那它是有弹性调整的空间。基本上川普在这记者会上颠三倒四啊，其实就是时间快到了，他就是时间快到了呢，赶紧威胁一下大家，吓唬一下你啊，然后你赶紧跟我达成协议。那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6月27号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会立即终止和加拿大所有的贸易谈判，并且会在7天之内告诉加拿大他们的关税是多少，理由是加拿大向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啊，数字服务税。那么加拿大数字服务税法案将会在6月30号正式生效，那么对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收入征收 3% 的税款，并且追溯相关公司从2022年开始的收入。川普的帖子说，加拿大是个很难以向开展贸易的国家啊，多年来对美国的农民征收400%的奶制品关税，这是不对的。加拿大刚刚宣布对美国的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他说这是对我们国家直接而且赤裸裸的攻击。他们显然是在模仿那个欧盟，欧盟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说目前欧盟在和我们进行磋商，那么鉴于这项令人震惊的税收，我们将会特此终止和加拿大的所有的谈判，立即生效。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27号说，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加拿大启动301调查，回应加拿大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决定。贝森特还说，那将是大范围的调查。那么欧盟其实也征收数字服务税，川普就和欧盟谈判，到了加拿大这里就直接停止谈判。这基本上他喜欢找加拿大的麻烦，他觉得他能够拿捏加拿大，但是他不敢找欧洲的麻烦。为什么？欧洲比较大一点，柿子转软的捏。问题来了，川普能不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达不成贸易协议，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川普的贸易谈判是对全世界谈，当然不是我讲的全世界，并不是真的全世界啊，他主要的贸易伙伴谈啊，那他就是一对多啊，一对多，一对多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 如果你是多对一，你对他施加压力有用，你一对多你没办法施加压力。你就像现在川普，这叫施加压力吗？这不叫施加压力。因为当你向全世界征收关税的时候，全世界同时向你在反征关税，你不死定了吗？所以你想一下，就是你用这种方式去威胁别人，实际上这个威胁别人是威胁不到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用了个错误的方式去跟别人谈判，错误的方式就是你向全世界开战，然后你跟对方谈判，你怎么谈得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其实搞不清楚他的贸易谈判想要啥。之前呢，川普说他的贸易谈判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降低我的赤字，贸易赤字。你降低不了啊，因为你不生产啊，你不生产，你要用，那你不就进口？你进口一定会有赤字呀，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除非你自己能生产，我不进口，我就用关税来挡住，那我就可以赤字可以减少。你现在用什么减少赤字？没有办法减少赤字，因为你自己工厂还没盖起来。所以川普实际上搞不清楚，他搞不清楚他这个贸易谈判他目标是啥。因为原来美国跟其他的国家，跟他的贸易伙伴，他是有既定的贸易架构的呀。你现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架构，逻辑是什么？要求是什么？你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你怎么谈？没办法谈。而且你自己上次日本贸易谈判代表都说，你自己内部都不同意，你就三个谈判代表三个不同的意见，你怎么搞？谈不成，这件事情烂尾。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法国白兰地生产商已经就中国市场白兰地最低进口价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是只有在欧盟和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争端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中国才会最终同意这个协议。那么协议文稿显示，最便宜的 VS 白兰地最低的进口价是每升46元人民币。XO 是最高的XO 每升进口的价是424人民币。那么白兰地进口价是到达中国海关的价格，不是零售价。巴克莱分析师指出，中国白兰地的进口价是零售价的1/3到1/2。那么以此推算 ,VS 白兰地的零售价是144人民币。XO 的零售价是526人民币。那以巴克莱分析师的方式推算，美国 VS 白兰地的进口价是每升157人民币， XO 进口价是829人民币。那么法国白兰地生产商同意进口价低于中国目前的水平，也低于美国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盟的生产商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法国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一直把白兰地和中国电动车的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法国一直拒绝。欧盟去年10月开始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惩罚性的关税，税率达到 45.3%。 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6月27号宣布，6月28号开始继续对欧盟的甲苯胺征收反倾销关税5年。那么税率维持在 19.6%到36.9% 之间。商务部从2013年开始对欧盟的甲苯胺征收反倾销关税。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6月27号作出裁决，支持奥巴马医改法案中的预防性医疗服务条款，要求保险公司继续免费为患者提供预防性医疗服务。那么这个裁决将会使得 1.5 亿美国人能够继续享有免费的预防保健，包括糖尿病、乳腺癌、自闭症筛查等等。奥巴马医改法案的正式名称叫平价医疗法案，是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动，2010年实施。奥巴马医改法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保险，通过政府补贴、法规限制 来实现医疗公平。奥巴马医改的法案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条款，就是强制保险公司必须免费提供一系列的预防性的医疗服务，其中就包括 HIV 筛查、预防性的 普瑞普药品。2020年，德国一家基督教企业和四名基督徒起诉了美国政府，指控奥巴马医保免费提供HIV 筛查和预防性的药品侵犯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要求法院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中的保险公司必须免费提供预防性医疗服务的条款。官司打了五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那么今年的6月27号，最高法院以6-3裁定，奥巴马医改法案要求保险公司提供预防性的医疗服务不需要付费是合法的。那三名保守派的大法官和三名自由派的大法官都投支持这个法案。这是第三、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受川普政府政治压力，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瑞安6月27号宣布辞职，8月15号离任。今年1月20号，川普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废除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包容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叫 DEI 政策，要求美国各个大学取消 DEI 办公室，弗吉尼亚大学也是其中一所。瑞安校长将部分 DEI 职能转到其他的办公室，但是美国司法部认为这是变相保留，要求瑞安辞职，否则就切断弗吉尼亚大学的科研经费和学生援助，这非常无耻啊！在这种情况下，瑞安校长选择辞职。他在辞职声明中说，抵制川普政府的要求将危及学校师生的安全，我不想让整个学校为我一个人对抗联邦政府。弗吉尼亚大学是个公立大学，他在 US News 的全美排名是排第四，公立大学排第四。瑞安是2018年8月开始担任校长，他原计划是在2026年卸任。美联社报道说，瑞安的辞职代表了川普政府改造高等教育的做法急剧升级。第五，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高校总共有3167所，那么同比增加了50所，那么其中大学有2919所，含本科学校1365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那么今年新增的三所研究性的大学，一个是福耀科技大学，福建，第二个是大湾区大学，是深圳，第三个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是宁波的，那么今年开始招生。2023年中国25岁到64岁的人群当中，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人口的比例是 6.9%，那么中国人很喜欢嘲笑印度，嘲笑印度经济落后，认为中国的优势是教育程度比印度高，所以中国的经济比印度有优势。实际上呢，2023年印度本科学历占人口的比例达到了 14.2%， 也就是说印度本科学历的人口比例比中国是中国的两倍。世邦卫斯理研究部2023年的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本科学历占人口比例是36个调查的国家被调查的国家的倒数第一，6%+，那么印度大学生的比例是 14.2% ，倒数第二虽然印度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其实是倒数第二。排名第一是谁？排名第一是爱尔兰，它的大学生比例占到 52.4%， 排第二的是瑞士 46%， 排第三是新加坡 45%。美国大学学历占人口比例 40%， 排第七。台湾是 38.9%， 排第12。香港是 34.8%， 排第十九啊，所以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状况，别瞎自信啊。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共总理李强六月二十七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有三项议程：一、听取快速建设科技强国的情况汇报。那么汇报讲了这个中国科技大会举办一年以来的进展啊。第二个是推动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情的项目啊，这显然是某个人讲话，高校办成一件事。那么推动银行、医疗、通信服务整合，广泛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服务平台。第三个是审议通过农村公路条例。会议决定将高质量发展农村公路作为优先事项。这是第六、第七。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政府6月27号公布了第二届特首顾问团的成员名单。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没有续任，没有连任啊，那么就离开了。那新增加了两名杭州科技公司的成员，一个是脑科技创始人，脑科技的创始人叫韩碧晨啊，另外一个是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啊。那么香港顾问团是2023年成立，有34名成员，目的是就香港的政策性发展为行政长官提供意见。那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最近批评长和集团出售港口啊，所以他的儿子就不续了啊。那么四月份李家超去这个杭州，去过强脑科技和宇树科技参观，然后就邀请他们的创始人当他的顾问啊。香港没办法发展科技，为什么？地方小，人口少，大学科研也少，最重要的是成本高。科技发展需要什么？科技发展需要非常大的空间。什么空间？地域上的空间，人口的空间，还有什么？教育啊，教育的空间。那么空间越大，试错成本越低，试错成本越低，科技发展才有条件。香港的试错成本太高，所以他发展不起来啊。那当然这个李家超这个应该理解不了这种事情。第八，美国商务部6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2.3 符合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2.7 高于市场预期，那基本上还可以了，这个数据不算高。PCE 2.3 是美联储最关注的数据，就 PCE 2.3 还不错啊。那么五月份美国消费支出环比是下降了 0.1 啊，低于市场预期上升 0.1， 这是今年一月以来的第一次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汽车啊，汽车费用的支出下跌了 0.6 啊。那么消费者在三月四月因为关税提前买了车，所以到五月份就少了啊。然后是餐饮、住宿、交通、金融服务都支出都下降啊。另外，密歇根大学六月二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60.7， 预期是 60.5， 前值是 60.5 啊，还不错，还不错，有 60.7 啊。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银行的行长卡斯卡利6月27号发表文章说，受关税影响的亚洲商品正在进入美国，这意味着未来通胀可能会上升。如果通胀上升势头出现了逆转，美联储可能会暂停降息，直到物价涨势再次缓解啊，就开始放风了啊。那么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公布6月27号总共有四架解放军战机、六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战机的数量明显比前几天大幅减少。6月24号37架， 6月25号33架，6月26号29架，结果哎，6月27号变成了4架啊。战机减少的原因可能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6月27号结束对福建、甘肃的访问，坐飞机返回台湾啊。那马英九6月27号晚上抵达桃园机场，他对记者现场的记者挥手致意，没有回答问题。6月27号马英九参观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他在讲话的时候突然脱稿，抛出一个两岸和平民主统一的这个说法啊。那么民主的部分就是要尊重台湾人的意愿啊。当时国台办主任宋涛马上反驳马英九的说法，说台湾的前途命运要由两岸全体人民、全体中国儿女决定。基本上这件事情呢，马英九当时的讲话呢，就基本上脱离了他到中国协助统战的角色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宋涛有点这个接不住啊。那么对于马英九提出两岸和平民主统一的说法，台湾陆委会说这是他的个人政治主张，不评论啊。老实讲呢，你说他有多么宏伟的志向，你看真看不出来啊。那他跑到中国大陆去讲这一番话，好像有点用意，但是其实用处也不太大，因为他首先他去配合他的统战啊，然后在这个条件下他提出一个民主和平民主统一啊，他算不算政治主张？应该算政治主张，但是这个政治主张并没有光明正大的提出来，而是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不够大方，不够大气啊。我不欣赏这种方式啊。但如果他不用这种方式，能讲出来吗？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怎么办？就不要去啊，不去不是更好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北约峰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那么荷兰海牙北约峰会6月25号落幕啊，那么成员国这个尊重美国总统川普的期望啊，同意在2035年之前把国防支出从 GDP 的 2% 提高到 5% 啊。美联社说北约很大程度上屈服了川普的意志，迎合他的世界观啊。那么路透社说这场峰会是专门为川普量身打造，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把这件事情称之为川普的胜利啊。那么过去若干年川普一直批评欧洲啊，对防务的投入不够啊，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那么如今北约啊增加防务的支出，川普说很满意啊，他说这是欧洲和西方文明的重大胜利。那么根据北约最终通过的防务提升方案， 3.5% 的 GDP 用在军队、武器装备等硬件上，另外 1.5% 投资在网络安全、这个海底电缆等等，这些主要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支持这个方案，最突出的是西班牙，西班牙不遵守啊，他说我不遵守，他只愿意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2.1% 啊。川普就批评啊，川普批评西班牙，那么威胁他说要用贸易手段来惩罚这个西班牙。抱歉。那目前呢，因为美国正在和欧盟进行贸易谈判，他说要考虑对西班牙征收更高的关税啊，这说一下，嘴巴上占点便宜啊。那这是川普，这是2017年以来第一次 参加北约峰会。那么大家还记得格陵兰吗？结果荷兰国王夫妇邀请川普去荷兰的王宫住了一晚上。那这件事情我看川普也不大好意思再提吧，别人用这么好的态度来对待你啊，你怎么好意思去侵犯别人啊？那么北约峰会通过了海牙宣言，五点，非常简单，就五点。第一点就强调华盛顿公约的第五条款，第五条款的重要性啊，因为华盛顿第五条款的重要性，华盛顿第五条款基本上是北约的最核心的，就是集体防御机制啊，集体防御机制。那第一点就是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原则要承诺坚定不移，也就是攻击一个成员国就是攻击全体啊，这是一个。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川普在去海牙的路上，在空军一号被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啊？川普当时应该是没过脑子，就说了一句啊，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啊。结果轩然大波啊，轩然大波。之后呢，川普改口，6月25号他在记者会上又被记者要求澄清你对第五条款的立场，他说我支持他。这就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果不支持他我就不会来，等于就是把这个风波平息掉。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北约问题专家贝尔基纳说，迄今为止北约唯一一次启动第五条款的情况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唯一只启动过一次，是2001年美国受到911恐怖袭击。所以其实呢，美国是第五条款的唯一受益人，其他人没有受益过，没有启动过啊。他说川普总统应该记住这一点，没有打那就是受益，打了呢不一定受益，就是在这个第五条款其实它是个威慑，威慑的意思就是我让你不敢打啊，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啊。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政策研究员罗斯说，他说可以预期美国之后呢，川普之后呢就会提出来全球防御的新的安排，比如要减少美军在欧洲的部署，让欧洲自己去填空啊等等啊。他说好消息是美国没有突然把一切扔给欧洲啊，就说我直接我就走了，你们自己搞定吧啊。那美国没有突然做这件事情，这是好消息啊。那么今年的北约峰会呢，淡化了中国跟俄罗斯议题啊，没怎么提啊。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的峰会上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那么于是呢，大家就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北约成员国同意把军费提高到5%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很多政客不愿意做。因为这得罪人的事儿，让大家掏钱得罪人的事儿。那现在川普呢提出要求，然后北约盟国呢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理由，你不愿意做这丑人，我来做啊，我来提出要求，那你们的政客答应了那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提供一个理由帮助各个国家的政客回去好交代。所以呢，大家都做了，这是好事啊。那西班牙首相桑德斯，川普特地说他啊，但我觉得西班牙，你说西班牙真的没钱吗？也不完全是啊，他就是想表达，叫什么，表现一下啊，表现一下。那所以呢，川普这件事情做得对啊。做的对呢，当然是对，这个判断是基于欧洲的利益，当然不是美国的利益啊。那么现在川普也再也不提要退出北约啊，因为他发现什么？他发现普京也不好弄啊，普京不好弄，他就不能提这个啊。那不久的将来，美国慢慢的要退出欧洲，欧洲要自己保护自己啊，这个是川普政府的计划。那这对欧洲来说没什么坏处，只要给钱，因为你就是掏钱， 建设你的军队，建设你的基础设施，购买你的武器装备，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然后你就安全了。这件事情没有别的，欧洲有条件做，欧洲有能力做，有技术，有关键是要掏钱。但问题是，如果你不在防务上花钱，你在其他地方一样要花钱。川普不会放过你的，川普要是在你这花了钱，他一定会问你要回来的，这是一本账。那不可能，不可能你这个能蒙得住，蒙不住的。那如果欧洲自己把枪拿在手里啊，如果欧洲真的把枪拿在自己手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元就会比较强势。那如果欧元比较强势，那钱不就回来了吗？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欧洲重新武装自己。从账面上来说，可能一开始要付点钱，但是你长远来看，欧洲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花的钱会更少啊。所以川普其实最大的问题，他不理解美元为什么会强势啊，或者美元强势对美国有多少利益，他不理解啊，这他理解不了。这是逻辑上来说呢。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的贸易赤字，再加上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三件事是三位一体啊，它是三位一体，它必须三个同时存在，它这三个件事情才会对美国产生作用。当然还要配套什么？配套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的金融业，美国的军事工业等等，它跟它配套啊。所以呢，美国它就是这三位一体能够保证美国最大的利益啊。美国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贸易赤字的问题，川普一直在搞错，没有贸易赤字就没有储备货币啊，因为你没有贸易赤字，其他国家怎么能手上就不会有美元。其他国家手上没有美元，你储备货币哪来？没有就不会有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美国的问题不是贸易赤字的问题，而是联邦债务失控的问题。那么联邦债务失控的问题，它就成就是一方面贸易赤字，另外一方联邦债务就成为川普政府要求美元贬值或者是去储备化的理由。那这个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逻辑的诉求。这个诉求没有逻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哎，怎么跑得这么快呢？哎，反了，抱歉啊。美国的国债失控，主要是它是主动的，啊，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有责任，就是政府花钱如流水呗，啊，我政府花钱如流水的目的就是。这个讨好选民呗，讨好选民获取选票呗啊。那川普团队把贸易赤字跟财政赤字其实就是政府债务联系在一起，它是不对的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它要保持贸易赤字啊，否则储备货币维持不下去啊。但是美国是因为它有铸币权，因为美元是美国自己发行的，所以美国是拥有铸币权。所以美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它就算是贸易赤字，它也能够维持货币的稳定，汇率的稳定。这是美国是唯一的国家，因为它有铸币权啊，这是一头。那另外一头就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规模庞大啊，美国国债就是因为规模庞大，它就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蓄水池。于是呢，美债也成为储备货币，美元储备货币的其中一个支柱。如果美国没有这么多的国债，没有这么庞大的国债市场，储备货币的地位也有问题。因为我用什么形式来体现我的货币呢？储备呢？现在的大家的方式就是买美债，买美债就把钱放在美元上，美元就作为储备货币，这个这样的逻辑。 所以美债其实也重要啊。所以你把这几件事情全部归纳起来，你就会发现美国最需要解决的不是财政赤字，也不是最需要解决的是财政赤字不能失控，不是不能有财政赤字，美国必须有财政赤字，也不是贸易赤字，贸易赤字也是不能失控。其实这两件事情你保持在一定的度的情况下就行了啊，不能够没有，你不能消灭财政赤字，也不能消灭贸易赤字，只要你不失控就行了。美国应该发展什么？美国应该发展高科技，不是制造业。如果你把制造业搞起来，那你就不会有贸易赤字，你没有贸易赤字，美元就完蛋了。所以美国真的要发展，如果美国真的把它的国策定为发展制造业，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位一体这个体系就会崩溃掉，那美国的人的生活水平会一落千丈啊。那现在的问题是川普基本上都在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他一直在要联邦政府裁员，联邦政府裁员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联邦政府需要想办法减少他的冗员，你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没问题。但是问题是你要明白，联邦政府雇员消耗的美国财政并不多啊，美国联邦政府的效率是蛮高的啊，一点都不差。那你在这里面能够拿到的空间并不多，而且你财政赤字跟这联邦政府花的这些钱，就是雇员花的钱，那九牛一毛，差得远，根本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美国联邦赤字核心的是两大块，一块是什么？福利开支，你敢碰吗？一个是福利开支，还有一个是什么？军费开支，这两头是大头。川普政府你要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你就要动这两块，你不动这两块，这两大头，其他的都是九牛一毛，没有用啊。还有就是贸易赤字，你在建立你的自己的制造业之前，你的贸易赤字是解决不了的。你说我把关税建立起来，把这个墙填起来，没有用，因为你里面是空的，你除非你里面有个工厂，成千上万的工厂在墙里头，你只能带来通胀，这就是常识啊。那我们话讲回来，欧洲如果真的要大力发展它的国防工业，国防啊，完成重新武装的这个任务啊，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又走向制造业啊，这个画面很辣眼睛，很刺目啊。那么欧洲可以举债，欧洲现在可以大量的举债，欧洲通过举债去发展它的国防啊，那么同时呢，把欧洲的债务市场建立起来。欧洲只有在一个又宽又大又深的债券市场建立起来之后，欧元才有条件成为另外一个储备货币啊。如果欧元真的成为另外一个储备货币，那美国的世纪就结束了，美国的世纪就结束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今天就没怎么讲中国新闻，中国新闻没有放到主题里面，因为中国新闻今天没什么太特别的情况。我呢就有机会呢，我就讲讲这个话题吧，因为平时也没什么太多的机会讲这个话题，现在就讲讲这个话题。好，来，我们来讲讲这个，看看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来看看吧啊。观点，美国的重心全放在太平洋压制中国，不要以为美国不介入其他区域就是不会管台湾，其实是美国打算专心对付中国。没有这回事，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析，各种各样的逻辑啊，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deep state 啊 ，deep state 就是，你看川普政府上台之前啊，天天讲华盛顿沼泽 deep state， 川普上台到现在抓了一个吗？没有抓到吧？抓到了吗？没有抓到，为什么？不存在呀，啊，同样的故事。说啊，美国要把其他地方撤回来，我是要专心去对付中国。大概中国人听到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啊，我估计其他人听到的其他的版本，他就是孤立主义，他卖的就是孤立主义，讲什么去专心对付中国，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我不觉得，你得有支点啊。你全部都在往回收缩，你怎么对付中国？你给我一个逻辑看一下，你怎么实现的？你从日本要撤啊，你要减少驻日美军，你要减少驻韩美军，你怎么去对付？逻辑是啥？对吗？全球军事战略它是一盘棋，对不对啊？这种故事你得给我一个证据。你给我个证据，你说啊，我现在还没有，有了你再来说，没有之前不要说啊。观点，美元本身就是可以理解是债券，蓝字的债券不是，那是货币，债券是债券，货币是货币，不能同样理解啊。观点，伊朗被 B2 轰炸机投掷钻地炸弹之后，习近平突然乖了，什么都让利了。哪里说给我们听听怎么个乖法，也一定要有依据好吗？我们不能够这样去讲话。观点，个位数的本科率却能够搞得那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甚至让法学博士送外卖，能在高学历不足的社会搞出学历智障，说共产党是治理鬼才，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吧？这足以见得中国如今的经济成就和这些没有助力全是累赘的国家体制没有半毛线关系。中国不需要共产主义和他们的共产党和他们的主义，靠自己就过得挺好。我就说过了，没有共产党，中国人的中国经济会比现在好十倍，我讲过很多次啊，没有共产党会好十倍啊。观点，6.9 的本科率虽然在中国人口的基数下其实也不算少，但是这个数据还是让人惊讶，一直以为至少有20%的本科率，毕竟已经喊了遍地大学生已经差不多十几年了。没有到啊。观点，且不说学历普及率，中国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内容有多大价值？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党章党规吗？这些所谓的高校学子去发达国家有落脚点吗？那也不能这么说。那还是各种学科都有学，马克思主义也学，我也学马克思主义，我也学中共党史，但这并不妨碍我学其他的。大学还是主要靠自学，课堂上你听听也行，但是你真的你在学校里，你要建立你的高度，建立你的深度，建立你的广度，靠的是自己学习，不是课堂上那几门功课。如果你的大学是靠课堂上那几门功课的话，你大概只能获得别人四分之一的这个学习的东西啊，太少了，不够的，那是绝对没有竞争力的啊。在大学，不管是中国的大学还是其他国家的大学，你必须自己去探索你自己的学习的方向啊，自己要自学会自己学习。理工科有一些限制，因为 有一些实验条件啊，有些实验条件的限制。文科，特别是文科啊，文科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文科就观点，中国的本科率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现在一切话语权都掌握在文革一代身上，文革一代的认知水平才是中国真正的认知水平。我就是文革一代，我就是文革一代啊。本科率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拿出来讲干啥？你说呢？啊，观点，美国要制造业不是不行，而是搞的无人化工厂，无人化工厂，可能吗？你想一下，可能吗？啊，这样才能盈利，这样才赢不了利呀、啊！无人化工厂多贵呀、啊！啊。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肯定是原因的啊。机器人也很贵的，机器人也很贵的，机器人哪会便宜？一点都不便宜啊！你说啊，我买便宜一点的，买便宜一点解决不了问题啊。那个他们有实验过呀，有实验过的啊。情况今天在墙内看到一篇文章，批判网络爽剧是中共的另一种大内宣。其中有一句话叫振聋发聩，网络短剧不是反抗压迫，而是在贩卖虚假翻盘的幻觉。他让底层群众观众沉迷于逆袭的幻觉，麻痹对真实结构的不满，最终学会认同权力，模仿压迫。文化工业制造伪需求，意识形态塑造虚假意识。你以为在看爽剧，其实在被驯化。这说明中共的大内宣开始朝着更加软性的内容形式发展。我们叫什么？我们爽剧我们叫什么？叫奶头乐，主要叫奶头乐。奶头乐会不会是这种意识呢？我倒觉得未必啊，我倒觉得未必。老百姓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看爽剧或者奶头乐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中共刻意布下的天罗地网？我不大相信。为什么？中共其实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披头散发，连滚带爬。他们没有这么大本事啊！你看，他们大部分的事情，跟统治有关的事情，也是弄虚作假的。哎，我举个例子，不说别的，你就看监控。你觉得监控管用吗？我觉得中国 90% 的监控都是不管用的，都是装样子的。为什么？贪污掉了。贪污掉了。啊，这他就是管不好，他怎么管得好？都跟基层有关。所以不要把中共看得那么英明神武。中共整个国家治理就是一塌糊涂，都是从秦朝传下来的那些统治术，原始粗暴，简单粗暴。简单粗暴的原因是什么？简单粗暴的原因是因为它根本不精细化，它不精细化的原因是它根本做不到。所以你别以为他有那么啊，这爽剧是共产党来麻痹人民的，我才不信呢。共产党有这本事啊？理解？我不相信。共产党老讲的不好听，他就是因为他在坐的那个位置上，他垄断了权力。他要不是坐那位置上，就是叫什么，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啊！共产党啊。他就是赢了一把，那仗国民党打输了，没别的啊。情况白玉兰奖，靳东获得最佳男主角，原因是他演了齐仲勋。OK， 情况我看到有人开玩笑的讲，快把习接回台湾，他把中国弄垮的间谍任务。快被发现了，推马英九去当中国皇帝，铁定他收服民心。马英九这个不沾锅， 他还收复民心。嗯，情况我是25年毕业应届生，刚刚从学校出来，普通一本，计算机专业，校友基本上回家啃老了，我不想给家里要钱，和朋友一起跑美团，郑州3天才250，非常危险，单子根本就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价格还低。网上说很多吗？基本上是1块钱一公里，还抢不到单子。国内生活真的太难。我今天在那个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讲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快递跑外卖啊，跑外卖的收入啊，和美国跑外卖的收入是中国没办法想的。然后有人就跑来反驳我，他说新加坡也好，美国也好，跑外卖也攒不下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得看看，所以意思就是跟中国其实是一样的，都攒不下钱。怎么一样？你看一下中国跑外卖那个时间有多长，美国时间有多长，你这根本没办法比，怎么能比？不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啊！我就觉得有些人总是，你觉得有些人总是罔顾事实啊。清华大学就业难不是现在的问题，2000年就很严重，但是那个时候有网络，就好像现在有抖音，其实问题都有。那不是一样的，2000年跟现在能比吗？2000年的就业率是多少？现在就业率是多少？现在正经能够实现就业的5个能达到1个就不错。那我2000年那个时候能跟现在比？没法比啊！这个难度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现在的就业难度，它不是毕业生的问题，是整个就业市场的问题。他不是说我现在这个大学生找不着工作，但是白领找工作好找。你2000年的时候你白领找工作难吗？你离职那个时候敢离，你现在敢离职吗？那个时候大把人离职好吗？2000年那个时候形势还是不错的啊。失业当然每个什么时候都有人失业，找工作任何时候都有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工作找得很困难。但是像现在这种程度啊，不能够相提并论啊。观点：中国在中国现中事件或许一开始是真的，后来的发展会不会有人盯上某一个人的器官，然后故意用车祸来取得器官，故意做成现中事件。如果你展开想象的翅膀，你可以想各种可能性。但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假设，你就要有一个证据来，至少你看见过一次。你否则你这种假设，你这种假设你可以讲10000种，对吗？你说呢？情况：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年开始招生。第一届只招浙江省内学生，那这跟大湾区大学也是一样的啊，提供全额奖学金哦，这不错，相当于学费免费。创办人就是习近平建民营企业家时发言的企业家俞仁荣啊。观点：现代的中国对人才态度和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差不多，掌权者不一定有能力和学历，而有能力有学历的人又绝大多数被迫挣扎在活下去的底线。 OK， 情况：记得19年之前国内色情还不算泛滥，近2-3年真的非常泛滥。原来经济越差色情越泛滥是真的，个人尊严在生活重压下啥都不是。色情泛滥，色情泛滥跟什么有关？跟经济有关吗？ 跟经济有关，还跟什么有关？还跟这个管制有关啊，管制有关啊。情况现在 KTV 和按摩会所真的离谱，以前是纯粹唱歌或者是绿色按摩的多，现在几乎每一家都是带女孩子的，问一个一问一个有，一排排真的很夸张。 OK， 观点，我以前在 4S 店工作，店里有个40多岁售后大姐，她的学历是四川大学法学本科，曾经在法院上班，后来觉得太辛苦给辞了，如今在干大专就能干的事情工作。她说这个年龄有的干就已经不错了。还有我的朋友今年36岁，重本毕业。什么叫重本毕业？重点本科嘛，啊，10年工作经验，手里有多张金融证书，结果一招失业，再去找新工作，人家一看他的年龄就直接拒绝，管你多少证书，证书你现在还觉得是个事儿吗？啊，年龄太大就是不行，现在还能把证书拿来说事儿啊？说不了事儿的了。行业是这样的，行业就是你进了这个门，那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核心的问题是你进了这个门，那进了这个门之后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的成绩，看的是成绩，做了些什么。你比如说你是律师，你办了什么案子啊？你就问哪几个案子出来讲讲看。你是记者，拿几篇稿子来看看，看你写的怎么样，就不会再看你这些东西了，因为你已经在行业里了。观点，中共为什么搞的失业率那么高？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对企业索取太多，收高额税款还不够，还远洋捕捞，把企业整倒闭了，谁还提供岗位？经济不好，就是经济不好，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企业都倒闭，企业倒闭当然没岗位了。朋友买别墅，叫我去看看，中介给他的有一半是移民卖房，真的很震惊。中介给他的什么意思？有一半是移民卖房的哦。OK， 去看房子，别人卖，你还在买，你在做接盘侠呗啊！做接盘侠，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情况坐标北京，昨天坐出租车，司机说他经常听王老师的节目，王老师在墙内有很多观众听众，王先生加油哦，谢谢啊，谢谢啊。听王先生，王老师你好，请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学生补课现象？很多家长让孩子补课，结果什么也没什么效果。补课就是补强呗，啊，补强呗，就是竞争嘛，竞争你自己学，那就找个老师来带你学。补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就是竞争的结果。那为什么要竞争？因为就业难啊，就业困难啊，就我一定要考到985，我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岗位，好的工作，体面的工作。大家都想通过好的工作来实现什么阶层要升啊，他期望很高，一个是这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然后才会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好的收入，我才能实现阶级跃升啊！我原来是一个农村来的，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来慢慢的改变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处境啊。那你再加油，我也加油。你从小学开始，我从幼儿园开始，大家就慢慢的，这就所谓的卷卷，就这么卷来的。那你说很多家长给孩子补课没什么效果。其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都说了，家长的情况是这样，小学阶段家长声音很大啊，声音很大，因为都懂啊，都能够辅导啊，所以声音很大。一到初中啊，就基本上就歇菜了。为什么？不记得了，不会了。那家长其实大部分家长是不了解的，因为他不是干这个的呀。所以为什么补课会没有效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了解学生的学业， 学生不主动学习，学生不主动学习，他当然不知道，他就不愿意提供，他也没有积极的去发展这方面的想法，所以慢慢的你就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效果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适合的老师，没有做适当的安排，效果当然不好。最核心的还是孩子，孩子的学习是为家长学习，不是为自己学习，都是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家长天天拿着棍子在后面举着，就是威逼利诱啊，就这种方式，这是一个不大好的学习状态啊。这个讲起来就很长篇了。我总之呢，补课呢是竞争的需要，竞争的结果。那有些人佛系，有些人没那么佛系，有些人很紧张。情况刚回国转了一圈，感觉是高楼更多了，但是人们的笑容更少了。大家都在抱怨钱难赚，小孩子教育太卷，家长非常累啊。那是，那家长很辛苦，那陪孩子下班回家陪孩子做功课，那真的是很可怜啊。而且气得要死啊，陪供孩子做功课，那就是你感觉那是另外一场战斗啊。情况中国现在的困境只是几十年来透支未来花光下一代的钱后必定要面对的现实而已。透支未来谁都可以过得体面，但谁都不敢去做，只有中国例外了。没看懂啥意思，透支未来谁都可以过得体面，但谁都不敢去做，也只有中国例外了。没看懂情况。以前我干导游，现在干网约车，导游真的卷不动了。公司200多个导游，淡季大眼瞪小眼，没有底薪，没有社保啊。情况2000年不知道，97年毕业，公费本科才70到80万，现在20倍啊。情况母亲是中国某二本大学，所谓二本就是二流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的学生基本上都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也是工厂里最低薪水的工作，这些工作薪水1000块钱一个月，房租都付不起。中国的失业率比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是的是的，我说五个有一个不就不错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事实啊。明谢刘晓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